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开学已经开了四天了，第四天的早上，
对
啊，有没有觉得呀，真的今天起床好困难啊？
不会不会，
嗯，
开始适应了
啊，是的是的，
就像呢我们线上今天呢，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适应了这个时间呢，会准时开播。那么大家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今天呢在外头帮我们录节目的比较特别，是万峰老师。
哎，是的哈，万峰老师其实无处不在哈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话题中躺枪 啊
或者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这一周呢我们陪大家一起上学开学啦，所以呢我们会有开学周特辑。诶，好像也是我们线上今天开播以来啊，虽然我们的节目开播不久，从前年到现在也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开学周特辑的安排。
嗯，确实是哈，因为开学这个时间呢啊，对于家长老师和孩子哈都是多重的考验了。
对，那这个考试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准备好了吗？那如果还没有准备好没关系，我们陪着您。这周呢我们会有一些的专栏，透过专栏的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的宝贝。那我们就邀请了刘佳音老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啊，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的一些心理特征。不过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资料，那我们这一次分享的比较焦聚在透过他们的一些特征来掌握如何与他们沟通。
嗯，是的，今天呢会着重分享哈初三年级和高一年级的孩子们的这些啊认知特征啊，心理的特征啊等等的哈。那初三呢面临要中考哈，
是。
那高一呢又进入到一个可能高考前端哈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
是。
所以呢这个两个阶段哈，虽然说只差一年，那压力都蛮大的，而且呢这个方向也不太一样哈。
其实只差一个暑假。
哎，真的只是一个暑假。
而且因为经过中考到了高一呢，你可以想象他可能因为考试如果考好了就进入一个好的学校，我们所谓的好的就是可能升学率比较高的学校，但是你要知道可能他会受很大的压力。
是。
因为一到学校才发现以前呢我是最棒的，现在呢我好像不是了。
哎呀，是是，因为呢可能到好的高中里面呢优秀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哈，而且学习的课程呢也发现哎呀比初中的好像难的不少啊。
对，然后呢如果考的不好呢可能呢他的自信心啊各方面也受打击。
哎，是的。
所以呢怎么样陪伴呢初中三年级的孩子到高中一年级的孩子呢，那我们就希望透过佳音老师的分享啊，很简单很扼要的，但是每一个重点都值得我们再细细的去揣摩。那如果您家中的孩子刚好是这个年龄段的啊，你有一些的体会或经验呢，你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互相的切磋，一起来分享。
是。
那听完课我们要做作业。
哎，小作业哈，那龙辉老师会出题，那我们一起来回答，那么看看怎么样在家庭的一些常见的场景中啊来引导孩子。
对，当然呢也有小剧场啊，将您家中的实况呢透过比较诙谐幽默的或者是比较夸张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的手法演出来。那就大家互相的提醒吧。那说到呢这个上学啊，我想呢啊我们关心我们的宝贝，特别呢在内地呢时不时就会有幼儿园事件 产生了、
幼儿园事件哈、这些事件呢可能跟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啊甚至是莫名其妙闯入幼儿园的人员啊这些有关系的。
对、
啊、
那为什么每次呢幼儿园事件会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或者是大家非常非常的紧张呢、因为呢小宝贝你可以想想幼儿园就
是最没有这个反抗能力最弱小的时候
对最不能保护自己的啊
是是
所以呢他们一出事呢大家的心呢就被揪在一起了啊那今年的8月27号、就是前几天而已嘛哈南宁市广西南宁市市民农女士啊她就说呢暑假期间她3岁的女儿婷婷当然是化名啊、那她就读了一所幼儿园那上了这个暑期班
啊
可是没想到有一天呢婷婷放学回来就一直喊疼疼在哪儿呢好像也说不清因为只有3岁嘛还小结果龙女士就说了带女儿去洗澡的时候呢啊女儿哭得好厉害啊她说屁屁痛哎马上查看就发现呢屁股怎么红红的哎问孩子怎么回事呢孩子说呢是被老师打屁屁哎龙女士又说了当晚女儿呢还发起了高烧。
哎、这个症状觉得很好像很严重啊。
对那当龙女士呢把孩子带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说啊婷婷的处女膜已经裂了。
哎呀
这个龙女士赶紧报警那现在呢已经在处理当中可是呢当民警到幼儿园取证的时候却发现呢幼儿园将近9个月那个监控视频缺失的。
哇这个真的很大的一个危机啊就是这个小朋友他又是最弱小的一个群体而且可能自己发生了什么也描述不清楚。
对他只能说我疼但疼在哪儿他也搞不清楚。
哎呀那而且现在警方取证又受到了这样的阻拦那么说明这个幼儿园实在是监管啊等等方面有太大的问题了。
对难怪家长不放心也难怪现在的家长呢好像对学校啊或者老师不信任因为真的学校或者是像幼儿园真的没有好好的做好监管保护的责任。
嗯，是的。那么也针对这些所谓的幼儿园事件呢，哈，在杭州呢，就是全国范围内第一家出台了反校园性侵工作的机制，哈，那就规定说是禁止与未成年学生发生包括性骚扰在内的任何有性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举动。那么如果说有发现的话，学校需要24小时内报案啊，向检察机关备案，不得瞒报、漏报、迟报。或者私下调解那么如果说是像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一个案件的话那肯定就是要被查处的因为有隐瞒的嫌疑因为他没有那个视频的取证
9个月
是啊9个月很长的时间啊哈。
对那这是呢全国范围内第一家出台的反校园性骚扰工作机制
是
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为你祷告的祷告时间里头呢刘芳老师和文慧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特别为校园欺凌我们知道这也是非常严重的还有呢校园性侵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幼儿园其实我们知道在大学也有对不对
是
哇之前闹的真的是哇让人看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我们特别的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求神保护小朋友包括我们的大学生
好的无比每一天
大卫遵行了神的旨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使徒行传13章36节古代以色列的君王大卫死后1000年新约的一位作者路加这样怀念他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另一个版本奈斯勒和亚兰的希腊文圣经的意义就更加丰富了他们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请停下来思量思量用路加对大卫的评价作为准绳对照一下自己生命的状况把经文中的那一世的人 联想成是你的家人、同事、邻居。你敢说自己已经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们吗？还是你距离这个标准仍然很远很远呢？想想，大卫只能向他那个世代的人负责。100年前，一世代以前的人和事，都不是你所能左右的，那已经是历史了。然而，你却可以在自己所处的时空发挥影响。每个人，不论他怎样的卑微渺小，其实都是在影响着别人。你同样可以跟大卫一样，按神的旨意服侍你那个世代的人和事。大卫服侍上帝是按神的旨意，由此可见，原来我们的生命在天父的眼中并不等闲，他都有美好的计划。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个人反思，想想你可以怎样服侍你的家人、同事、邻居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放眼望去，一片无边的沙漠，能抓住什么？只有脚下的尘土，漫长的旅途，谁来指引眷顾？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你用云彩不分日夜的守候，一天又一天带领他们停停走走，漫长的旅途从没有缺席，一直在左右。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良友点 net， 欢迎分享，一起献上今天。
张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张姊妹。
大家好。
还有小朋友。
小朋友哎。
你叫什么？
您叫什么小朋友？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雨涵啊。
雨涵宝贝你好，你今年多大啦？
4岁。
4岁啊。
您是不是要跟妈妈一起来背京剧啊？
不是啊。
好。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先让你背好吗？来
孩子们呢、我们相爱，
不止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
行为
和诚实上。
哇，好棒啊、哦、小雨涵，你知道这节经文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啊？
对，是的。
对了，你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头，你要爱谁呀？
爱神。
爱神。
哇，
这个非常标准的答案，
是
好棒啊！我们的小雨涵，还有爱神，爱神之外还有爱谁呢？
爱人。
那你每天会看到谁呢？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是谁？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对了，所以小雨涵，你要每天爱爸爸妈妈，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去爸爸妈妈的话就差不多了。
听爸爸妈妈的话就差不多了。
嗯，
绝对的，爸爸妈妈最开心你听他们的话了。好，小雨涵，你会得到一本儿童圣经哦。
哎呀，
耶！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写完我的作业，
你准备好开学了吗？
9月3号星期一到9月7号星期五，线上今天开学周特辑，
我们一起上学去。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的开学周特辑。
好，刘峰老师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哎呀，有点紧张，不知道怎么样好好说话了。
哎，这个场景像不像在学校呢？
是在家也会这样的。
你说啥呢？好好说话不行吗？好好写字不行吗？好好收书包不行吗？
现在的老师可能只很直接说人话。
老师，我就是人啊，我正在说话。
哎，所以现在你说这个小朋友哈，跟老师这样斗智斗勇的，这个嘴皮子也挺厉害的。
是，那这一周呢，我们安排了开学周特辑，我们会有我们的嘉宾老师在当中分享，我们也来分享啊，我们的朋友们那他们的特别之处。好像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位妈妈她的10条家规。
是的哈，这个妈妈的家规呢，好像呢跟传统意义上的那些的严格的规定又不太一样了。
是
啊，好像是有一些的，比较有弹性的地方。
是。我觉得是比较接地气，还有跟得上时代。
是是，
特别是跟得上孩子现在的情况啊。那今天应该是分享第7条跟第8条哈。好，第七条呢，就是别人真诚款待你吃东西，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说我吃饱了，但是绝对不能说好难吃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尴尬了。
真的好尴尬啊，大人尴尬，然后对方尴尬。
对，
然后呢
又受伤啊。
小朋友不一定尴尬。
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大人之间很尴尬，而且可能款待你的人呢他也会很受伤哈。
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妈妈立这样的一个家规呢，除了就是不要让大家尴尬以外呢，我想呢里头有一些含义。例如第一，让孩子呢懂得呢尊重，
是的，
因为别人请你吃东西嘛，对不对哈？真的要学习呢，尊重别人的心意。那第二就是呢，也等于呢是回馈别人的心意。
这是一个礼貌哈，就是说别人既然是一个真诚的款待啊，那么你应该有一个礼貌的回应哈。因为直接说很难吃，很明显是不礼貌的。
对，不礼貌，而且你等于是将别人的心意呢甩回给他嘛，
还好像给他扣了一个帽子哈，还有点责怪的意思。
那其实呢，应用到其他范围，别人送你礼物，就算那份礼物呢你很不喜欢或很不实用，那请你看在他的心意上。
也要说声谢谢。
对，绝对要说声谢谢。我就记得好多年前我刚到电台的时候呢，我想送一份礼物呢给李崇文大哥，但是呢因为他是前辈然后呢我就不太好意思呢直接送给他啊。刚好呢圣诞节晚会他带他的儿子，当时他的儿子呢就是3岁蹒跚学步，然后我就顺便送给他儿子但是那份礼物呢是一个月历你想想看，3岁的孩子对不对？
不会明白哈。
对，但是呢，李崇大哥做得好，他真的就是告诉他的孩子说：“来，向这位阿姨说谢谢。哇，我就觉得好棒
啊！是，即使看到哈，孩子可能因为表现得很直接，他可能觉得不是很喜欢、
三岁嘛，
是是是
对不对？他可能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但是呢，李崇大哥就教他的孩子说谢谢。那我每次想起这个场景，就觉得李崇大哥实在太棒了
啊！是的，那么第八条呢是关于说任何食物都曾是有生命的，绝对不能想吃就吃想扔就扔就是要对这种万物都有敬畏的观念也要对这个自然环保有意识。
对，那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不仅是要告诉他这个每一样东西来之不易譬如说呢，你知道这个米呢，你吃的是一粒饭，但是后面有多少心血
粒粒皆辛苦。
对，然后呢你看到了这些树，你用了这些纸，你知道这些后面要砍多少树呢那最重要是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在当中的责任是什么，要管理爱护，对不对
是。
所以呢在吃饭的时候不要浪费这个真的是内地一定要改的，因为我常常去内地吃饭的时候就看到大家叫了一堆菜然后都没有吃完也不会打包。
当然这个是大人要反省的问题哈对于小朋友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哈小朋友呢就是因为新鲜感，到处都有新鲜的事物，所以他吃饭就不认真到处玩，然后玩一阵过来他就不吃了
对
或者说玩食物
又或者是呢我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就
然后就不吃，
是是是，
浪费了那从小养成的孩子呢有爱惜食物之心，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节俭的习惯让孩子呢懂得呢去爱惜他生活中所拥有的。那这两条家规是不是也很实际呢那大家呢可以参考因应你孩子的情况，你们家的情况稍微做一点改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教养孩童是他走当心的道，就是到老。
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教养孩童使他走当心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就是到
但你了解你的宝贝吗？你知道如何教养他吗？6到18岁的孩子最好的沟通方式。
初中3年级。认知特征。观察力接近成人水平。意义实际占主导地位，思维活动已有抽象概括的水平，学习兴趣基本稳定，学习成绩也开始相对稳定。心理特征，独立性进一步的获得了发展，学习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喜欢自由独立的组织开展一些活动，他们比初一初二的学生更渴望家长的尊重和理解。沟通重点，需要充分地利用这一个阶段的特点，培养和发展他们的独立学习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时为中考做准备，与孩子们一起了解当下学习情况和状态，设定目标，协商方法。高中阶段，高中1年级，认知特征，身体迅速发育，自我意识明显增强，独立思考和处理事务能力显著发展。心理特征，高中生正处在心理上脱离父母的心理断乳期，在心理和行为上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 迫切的希望从父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他们的感情变得内隐，即也就是内心世界活跃，但情感的外部表现却不明显。这些特点常常阻碍着父母和子女的沟通了解。沟通重点，高中的学习深度和难度比初中阶段上升到新的台阶，跨度很大。很多学生都是上课能听懂，课后作业也认真完成了，结果成绩并不理想。其实症结于学生的知识牵引能力差，综合学习能力急需提高。家长不能盲目相信孩子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因为高中的各科学习都是知识的延伸，应在发现问题时尽快地与孩子一起对问题进行整理和有效的解决。
你了解你的孩子吗？怎么样陪伴孩子好好的写功课呢？孩子错了，你会如何处理呢？9月3号星期一到9月7号星期五，线上今天开学周特辑，
我们一起上学去。
倦鸟归巢，当身去宣告战败的苦楚，你的肉身安慰着我入眠，紧紧地你的双手拥我入怀中，轻轻的祷告声围绕我耳边，日耀大地当双眼迎接崭新的一天，你的笑容给我最真诚的关怀，渐渐地感受到你的爱是如此强烈，深深的萦绕在我心。你说宝贝，可知道你的笑，你的眼泪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和伤悲。宝贝宝贝不要怕，即使人生路途坎坷，我也会陪在你的左右，并轻轻对你说，一千遍爱你，一万遍爱你，爱哭的爱笑的宝贝，我会一直爱你，永远的爱你，爱我的疼我的妈妈。笑容给我最真诚的关怀，渐渐地感受到你的爱是如此强烈，深深的萦绕在我心。你说宝贝，可知道你的笑，你的眼泪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和伤悲。宝贝宝贝不要怕，即使人生路途坎坷，我也会陪在你的左右，并轻轻对你
小宝贝，可知道你的笑，你的眼泪，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和伤悲。宝贝宝贝，不要怕，即使人生路途坎坷，我也会陪在你的左右，并轻轻对你说，
当孩子做错了事，违反了规矩，遇到了难题，你会怎样处理呢？课堂小作业。当孩子就是不肯关电视去睡觉的时候，当孩子不肯收拾房间的时候，当孩子不肯做作业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呢？
谢谢我们的佳音老师和我们分享啊，特别呢，当他分享的时候，您是不是有很多的感触呢？也有很多的体会，或者是您家的孩子呢，就是有一些沟通的问题，您正烦恼着怎么跟我们家的孩子沟通呢？欢迎您可以提问跟我们分享。
是的哈，那确实啊，这个苦恼很容易理解哈。初三高一，哎呀，这种时期啊，孩子们压力也大哈，心思也多，
对，
那确实呢不免是沟通问题比较多的。
是，那如果您想要呢讲义资料的话呢，可以呢透过电邮向我们索取的，那我们会尽快的呢有给您。
是，那刚才呢龙辉大哥呢也给我们出了小考题了、就是这些苦恼的事情呢真经常是让家长非常头疼哈、那就是这个孩子们呢通常啊也不是不给他玩，但是呢他一玩起来呢就不肯罢手了。这咋办呢？就是不肯去睡觉，不肯去写作业，
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这是我的，你让他跟其他的小朋友分享不行。
是的是的。哎呀，刘芳呢之前在教小朋友上就做家教的时候特别头痛。就是啊、有小朋友开始有自己的主见的时候哈，他就会跟你说，你不要动这个东西，这是我的。小心我告诉我妈妈说你抢我的东西。哎呀，
还会告状。
对呀，这可怎么办呢？是吧？
我现在在教幼儿班呢，我就觉得幼儿班的小朋友真的太可爱了。他们是很乐意分享的。
是是。
但是呢暑假呢我们合班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到了小班，小班就是幼儿园大班到小学 一年级，他们就开始有这种这是我的，好像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东西，你知道吗？连这个座位，这是我的凳子
啊！是是是，
老师说过来这边坐好吗？不行，他连过来这边，他都要把他的凳子给
拿
过
来。
对，那你们家的小宝贝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如果小孩子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要首先有一个认知，孩子呢毕竟还小，他还不会像我们这样啊，懂得什么叫体谅。很多时候他的眼睛里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
而且有时候呢他就是想要再多玩一会儿，然后他就耍赖啊，
对对，
给你哭，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行。
对，那假如呢这个孩子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那我们鼓励您啊尝试这样跟孩子说，宝贝啊，你这样做了你有什么感受呢？如果别人也不跟你分享，你是不是会难过呢？那么你想想看，别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呢？
是，首先呢，也是给这个气氛有一个缓冲的余地哈，不要孩子呢在那边哭闹着，你在这边吼叫着，哎呀，
对对，还有你可以很直接告诉孩子了啊，特别孩子啊在那边说坏妈妈的时候，那你要跟孩子说了，宝贝，你想想妈妈听到这句话妈妈心里会怎么样啊，妈妈心情怎么样啊，如果妈妈说坏宝贝 那你高不高兴啊？
嗯，
那你想想看，你这样说妈妈，妈妈好不好受呢？
嗯，
你让孩子呢能够呢引导他去发觉，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会造成别人有什么感受。
嗯，是的，那有些时候呢确实是要引导孩子愿意去拿起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应该说是哈。那有时候可能他在看电视玩游戏的时候哈，那这个家长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呢，这个孩子也不理我，那可能这个时候确实需要啊强制的把他的注意力转移过来，就是问他说啊，这个游戏这个电视是我关还是你关呢，啊，总之告诉他是一定要关的了哈，没有选择的了。
对，但是当他关的时候他可能很生气啊。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带我的小侄女呢去逛超市，他就想买这个买那个买那个，哇，好像那个金手指一样，他点到的东西他就想要了啊。那我就告诉他，那我只能够给你花多少钱，大概是买什么什么，只能买这几样，其他不能买了啊。然后就
生气，
他气嘟嘟的逛了几圈以后，他竟然就朝着我大喊：“小气，小气，小气鬼！”
哎，那怎么办呢？
啊，那我就要让他知道了，你这样做呢不礼貌。
嗯，
第二呢就是我很难过，第三呢。就让他知道你生气吗？
嗯，
那么姑姑会不会生气呢？
嗯，
你不高兴，那姑姑会不会不高兴呢？
嗯，
就是要让你的孩子呢，就是因为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
嗯，
这个时候你要打开他的心窗
啊，
让他看见还有妈妈，还有爸爸，还有其他的小朋友。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小孩子对待别人不太尊重，这是为啥呀？
也许你可能没有顾虑他的感受。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来，我们继续做题。
哎，继续做题哈，这个题都不容易哈，而且但是很常见，都让这个家长呢想破了头。
对，那我们要说的就是呢，让你的孩子呢，不是你去命令他，而是让他呢能够呢去设想这个情况当中别人的感受，特别是作为父母的感受。
嗯，
那然后帮助他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嗯，而且呢这个选择呢是要一种引导性的哈，给他一些选项，让他自己来选，而不是说啊你就应该这样做哈。
诶，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一二三四哦，不要太多。
嗯，
太多呢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
又有一点眼花了。
对，那可能就是啊，我觉得最多三项。
嗯，
那也不要太少，比如说一项就是简直是命令嘛。
是是。
对，那有的时候呢对幼小的可能来讲就是两项。
嗯，
好，就是一个是很明显错的，一个是比较明显对的。
嗯，
但是如果小学幼儿园大班以上的，我就觉得可以三项了。
嗯，是的，因为有时候呢这个孩子可能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一时想不到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哈。那通常呢如果说父母想要引导的话，那又有一个方向性啊，又不是说啊你是想看电视呢还是不想看电视呢啊，不是这样的哈。你是因为知道他需要节制了，需要停止了，那么就是说嗯，是我帮你关还是你自己关哈，这个也是比较委婉的一个方式。
对，
啊，
那好像呢刚才文慧也举到了啊，就是如果呢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如果他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啊，就是呢这是我的东西，你们都不要动。
嗯，
其实小孩子的世界是这样的，那其实你就可以引导他，你现在可以选择
嗯
跟别人分享，还是你自己玩呢？
哎，如果是你是被拒绝的那个人，你会怎么想呢？你是会选择继续跟他一起玩，还是自己走开呢？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对对，就让他做选择。
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给孩子的训练或者是我们教育的方式就是命令式的，或者是告诉他这个才是正确的。但很多时候呢，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正确的。
嗯，
第二就是，我们知道人的逆反心理嘛，
是，
那坦白说我们都是罪人。
嗯，
你里头有一个罪性，就是你越叫我往正确的路上走我就偏不走。
嗯，
所以呢给他做选择是很重要，也是训练孩子独立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操练。
哎，所以呢当他选完了以后呢，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啊，你认为这样做和那样做有什么不同呢？
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操练哈。
嗯，
那甚至呢当他做了一个选择之后，那我要提醒的就是呢，如果他 很不幸的，
嗯，
一开始选择那个错的，
嗯，
你千万不要马上
又开始又
对
对，
你可以再继续的引导他。那如果两个呢没有所谓的对错，让他去尝试，
嗯，
当他呢吃了亏以后，你再来跟他分析，那孩子在当中就学到了功课了。
哎，吃一堑长一智。
对对对，嗯，那如果呢他选对了，我也觉得应该要给他一些
鼓励赞扬。
对对对，
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讲的就是呢，孩子呢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有的时候呢他应该做的他做不到，那千万不要发火，也千万不要直接下命令，我们要选择的就是呢尝试呢开放，让他自己做一些的选择，
嗯，
引导他做对的选择，这呢帮助孩子啊，不但是能够增进他跟你的沟通，
嗯，
另外一方面也是训练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爱我直到永恒？主说我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架，我不禁问我是谁，他为何如此，我是谁，他竟为我守，
这一生要为他而活。
考这么点分，你也不怕丢人了？你看看隔壁小强，人家怎么就考100分呢？你笨死了，气死我了！这个月罚你不准看电视。
我也想考100分啊，但我就这么笨了，学不好了，再怎么学也学不好啊。
作为家长，应该安慰孩子。孩子啊，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一次没考好不代表什么，关键是我们要找出没考好的原因，然后想办法解决它，好不好？我和你来一起分析一下，我相信你下一次一定会有进步的。这样做呢，不仅能够让孩子不气馁，也能够鼓励他继续努力。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小孩子在遇到困难时不会保护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有可能你以前在别人的目光之下斥责了他，就连兄弟姐妹在场时都不可以斥责小孩。
让他学会如何去爱，他依然相信。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他依然像个小女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藏在我心。
提摩太后书2:15，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一周要背的经文啊，提摩太后书2:15。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像刘芳老师一样啊，努力的把它念好，然后努力的把它背起来。
嗯，是的。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这节经文呢，我们分别说过了，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啊，就是基督工人，对不对？那我们呢也有一个目标啊，就是呢要做无愧的工人。
嗯，
啊，说过了什么叫无愧。好了，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这一节经文当中一个比较难以解释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嗯，
按着正义，
对，按着正义，然后真理的道啊。
对，首先呢比较容易的先解决。
嗯，
什么是真理的道呢？ 如果呢我们看回保罗书信，因为保罗说话嘛，
是，
所以我们要看在保罗书信当中他是怎么样去解释真理的道呢。
嗯，
那他曾经呢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那里呢就特别的提到得救的福音。
嗯，
上下文我们知道他指的就是真理的道。
嗯，
所以在这里呢保罗说真理的道呢是指
得救的福音，
对，也就是呢圣经的真理啊。
嗯，
那保罗要提摩太按着正义分解福音真理怎么样操作
啊？这个按着正义啊，这个正义怎么样解决呢？
对，按着正义分解，
嗯，
其实呢这个呢在圣经当中原文圣经当中呢是一个字一个句子而已，
啊，
可是呢它是由两个字两个词汇组成的一个句子。
嗯，
啊，是由正确，
嗯，
还有另外一个词汇呢是切割，
嗯，
分解对，嗯，这个切割呢有点像这个工具去切割一个东西，又或者是像这个啊你耕田啊，
哦，
你家那个这个田啊泥土不是那个，如果有做农夫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就知道了，这个水田呢是啊一汪水田，
是，
然后呢牛犁田的时候呢就犁出了一道一道，然后那个种子，哦啊，
放在里面，
对，就放在里头哈。那大家如果是做农夫的就明白文慧说的，所以这里呢是有两个词汇，正确切割分解，
嗯，
组成了按着正义分解，
嗯，
哈。那么其实呢如果用这两个词汇呢延伸出来呢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
开一条笔直的路，或者是穿过田野，或穿过田野开一条路哈，
嗯，又或者是在森林当中，
哦，开辟一条路，
对，开辟一条路哈，
嗯，
这是呢第一个含义，就是你开解一条笔直的路，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啊，
嗯，
就是将它切割将它分解，然后呢有一条路啊，这条路是正路，
嗯，
啊，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呢
啊，就是沿着正确的路线引导真理的话语，
哎，就是呢有一条路，
嗯，
这条路呢就是正路，然后你沿着这条路呢啊去分解，或者说呢去解释神的话语，
嗯，
啊，这个就是呢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这里的意思。保罗在这里呢根据呢圣经学者他们最后的解释呢，就是保罗是在劝勉提醒提摩太按着真理来处理神的道，不要为那些无谓的言辞去争辩，
嗯，
更要呢远避世俗的虚谈，
嗯，
啊，如果我们看上文下理十五节讲到不要去争辩啦，然后十六节讲那些世俗的虚谈啊，也不要呢再去争辩，我们要集中精神，
嗯，
就是好好的读上帝的话，
哎，集中精神开辟这条道路啊，
对对，哎，非常好啊，
嗯，就因为是这个
孺子可教，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啊，我们现在来上课啊，
嗯，
好，其实呢有几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嗯，
第一点就是呢保罗在这里呢其实他要告诉提摩太，就是你要专心神的真理，
嗯，
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无谓的辩论上，
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要像那些假教师，因为我们看上文下理他讲到一类人是假教师，
嗯，
你不要像那些假教师一样咬文嚼字钻牛角尖，
嗯，
真的有些人读圣经你会发现他很钻牛角尖的，
是，
那这些都没有意义，你应该呢上文下理在说什么，
嗯，
然后就按着上文下理经文本身那个字的含义，
哎，
去解释圣经，
嗯，而且也要根据整体的意义哈来看的，
对，这个是圣经神学，
嗯，
对，这个是第二个意思啊，那就是好像这条路已经在这里了，你就不要走旁边的路这边研究，哎，这条路可能会通到哪里，对不起，那不是路，
嗯，
对不对？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直接了当的解释福音真理，
嗯，
不要过多的联想和应用
啊，
反而失去了圣经原来的意思，
嗯，
就是不要灵异解经
啊。是的，因为呢很多时候可能经文的意思跟你当时所想到的并不是一样的，
对，也不要太多的揣测，
嗯，
啊，这个你说呢这个门呢，啊，你看看呢，啊，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门什么门什么门，
哦哦哦，
其实圣经讲的就是窄门，
嗯，
没有其他的意思啦，这呢就是在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时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三点，
嗯， 是的，所以今天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计划性的来研读圣经吗？那么是否有查经的活动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为孩子们在学校的安全那来祷告，尤其是之前说到了一些校园欺凌包括性侵事件哈。
嗯，好，我们同心来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可爱的宝贝，这些宝贝都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
嗯，
你要我们好好的养育他们，阿爸天父。但是很多时候当宝贝们不在我们的眼前，他们去上学，有的时候甚至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的危险。
嗯，
天父啊，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够学习交托，你明白每一个做家长的心。
嗯，
主啊，我们恳求你，恳求你让学校真的能够发挥应该有的功能，
是
好好的保护学生，好好的养育教育学生。因为当父母家长把孩子带到学校的时候，不仅是要让孩子在学校学到知识，
嗯，
也希望孩子能够在学校学习成长，在学校能够得到好好的培育，好好的保护。
嗯，
所以求你让学校有这一方面的意识。
嗯，
也愿意从这一方面努力的尽责的去做好保护学生各样的措施。
是，
主啊，我们希望每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很好的成长，快乐的学习。
嗯，
所以我们恳求你真的杜绝一切的校园欺凌，校园的性侵，特别是帮助孩子们也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我们特别的恳求主，你让老师们也有这一方面的意识，知道怎么样去教育教导自己的孩子，自己班上的学生能够懂得自我保护。
嗯，
如果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也希望学校能够撇开面子问题，能够正视这些问题，好好的去处理。
嗯，
让有关当局也能够出台一些很实际的政策，
嗯，
来帮助学校做好监管学校的责任。
是的，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唯一人的良药。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谢谢刘芳老师给我们的关于言语上的劝勉。
嗯，是的，言语哈，真的是在教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嗯，
不管是老师啊、家长啊，那对孩子的影响都很大。
对，那虽然是开学周，我们还是一起呢背京剧。所以明天呢，星期五，我们照样有专栏，我们照样有热线。
嗯，所以呢记得要打电话来一起背京剧啦。
对，明天呢我们佳音老师会分享高中二年级跟高中三年级，真的是大人了。
嗯，是
怎么样跟他们有良好的沟通呢？明天欢迎继续收听。
嗯，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